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。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针对常人特点讲真相。一、理解常人认知事情的方式。读同修交流文章，对于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体会。当读到最后一段世人所说的话时，我忽然看清了世人普遍的一个心结。同修文章中描述到，有一次在一个商场，我和一位老年妇女讲真相时，他说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人品很好，工作也好，家庭条件也好，可是他多次被抓，现在家不像家样，好好的工作也丢了。你说法轮功好，为什么他练了法轮功，日子却过成了这个样子？他要不沦落成这样，我也差点练了，就这一点我就不理解。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常人思考问题的方法，大多数常人不能马上意识到正是练法轮功使人变得善良、和蔼、健康等等。知道了世人的这个特点，我觉得讲真相的思路就很清晰了。用常人的语言方式，用最表面的简单道理，先从法轮功的真相讲起，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祛病健身效果好，再讲共产恶党腐败造假，容不下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所以迫害好人，诬陷法轮功，最后自然劝三退。理解了常人认知事情的方式，我才真正明白了师父讲的，讲真相不要讲高了，只能符合常人的接受能力讲，常人才容易接受和理解。二、反思自己的心态。我有两次在讲真相时，也遇到常人说，他单位原来的同事因为练法轮功被迫害，最后丢了工作。我当时心里很复杂，不光是为了同修的情况而难过，也戳到了我心里在迫害下自己在名誉上、地位上、经济上所受到的伤害所留下的伤疤，动了情绪，当时也就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把真相讲好。反思自己这些年在被迫害的环境里，那种因为不公对待而产生的情绪，其实一直时隐时现的存在着。那种情绪表现出来是多方面的，对恶党的仇恨，带着对抗心理做三件事，对现实社会的愤世嫉俗，对常人社会变化的执着，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执着，环境宽松后的满足和懈怠，说到底，这都是没有去掉的人心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，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，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，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。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，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，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。共产邪党是很坏，不久就一定要淘汰他。可是呢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？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，大家想想，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，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。人丑你都是恶的， 我不是说一些大法弟子修得不好，修得好的一面就隔开了，只要在人这边还有你人的东西存在，就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就有不好的思想，越到表面表现得越差。师父为什么给你们讲法，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些，叫你们明白。师父明确讲了这方面的法，就该在这方面认真修自己了。认识上提高后，如果再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我感觉我的容量已经足够大，我不会再被那种人的情绪带动，也不会受被邪恶的迫害造成的心理阴影所影响。我会为世人考虑，为他们讲清真相，因为他们是为了大法来的，是为了得救而来的。
下面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三言两语。正面认同大法好也是道德问题，三退是道德问题。世人能认识大法好，认同真善人好，也是道德问题，而且是最大的道德问题。因为一切好坏都能用真善人这个标准衡量出来。我们大法弟子给世人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多是从大法弘传世界的直观展示及修炼者身心受益的故事角度。那么世人能否从正面认同法轮大法好，其实也正是道德问题。经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去讲清大法基本真相，无论是广大国内民众、公检法司人员，还是外国普通民众及政要，都对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。不能从正面认同法轮大法好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个人表面利益得失的顾忌，而放弃了良心的选择，也就是选择了抛却道德。那么一个不讲道德的社会，一个连真善人好都不敢认同的人，自身最终难免要遭殃的。所以我们在给世人讲清大法真相中，通过大法弘传世界及修炼者身心受益的角度基础上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。如果能融合，能否从正面认同法轮大法好也是道德问题，一定会更容易让世人接受大法真相，从而使更多的生命得救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出国大法弟子谈读出国热一文的感想。我是来到海外才一年的大法弟子，因为在国内被邪恶劳教迫害两年，出来后家人为了避免我再次被迫害，要求我带着孩子出国。我自己也觉得事业和工作得重新开始，不如换一个环境，就来到了海外。来到海外才知道，其实在哪里修炼都不容易，因为法是有标准的，不是说你换了环境，没有邪恶迫害的因素了，就可以放松了。我个人悟到，也许我的使命原来就是要在邪恶的压力那样的环境中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可是我选择来到海外，离开了原来的环境，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依然存在，也许比原来更隐晦、更邪恶。我自己算是非常幸运的，能在媒体做全职工作，直接参与助师正法的项目。但是我看到身边许多从大陆出来的同修，面临许多问题。我看到所有从大陆来海外的弟子，面临的最大的难和关就是：一、经济困难。许多大陆来的大法弟子，因为语言不通，自身没有很高的学历，或者本来在国内就是普通的生活水平，来到海外一下子成了社会底层，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比国内要艰难得多，加上远离亲人，
被生活所迫，过着动荡的生活，有了为了糊口长时间从事高强度的劳动，身心疲惫，如果自身修炼状态不好，直接影响到做三件事。二，身体上的迫害。海外的环境没有邪恶的压力，但是要求更严，稍微有所懈怠，马上就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我了解到，有的被迫害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而离世，有的中年同修突然遇到车祸，离奇过世，还有的虽然是年轻大法弟子，也被迫害出严重的病业状态，根本无法做好三件事。三，心性上的考验。我个人悟到，在海外，由于来自于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造成的间隔，导致许多项目与项目之间、协调人与学员之间、学员与学员之间都存在着一些矛盾。如果不能在法上认识，被这些因素带动，直接影响项目的发展，给同修做三件事带来很多阻力。心性的考验更严格，一个关过不去，对整体都造成影响。四，被安逸心带动而懈怠。在国内面对邪恶虎视眈眈的迫害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不敢懈怠，在国内不敢贪吃贪睡，不敢不守心性，向内找守心性都成为自然了。尤其如果是担任资料点的项目，修心断欲是必须的，平时的一丝一念都不敢有丝毫放松，因为身边的教训和例子太多了。为了资料点平稳运作，为了不给整体带来损失，更要注重学法练功和修心。在海外环境宽松了，没有邪恶迫害的因素了，真的很容易被安逸心干扰。有的为了子女就学，安置父母，买了房子，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；有的在常人环境中工作，渐渐地被生活琐事所累，远离了整体的修炼环境，很难参与到救人的项目中来。也有一些学员的生活不愁，有积蓄，但是为了适应海外的环境，花大量的时间去上学，借口学好英语能更好的适应生活，更好的救人，其实已经被旧势力干扰，大量的宝贵的时间被浪费。这样的学员不参加任何项目或景点讲真相，在家里不出来用平台讲真相，好像是给自己一种安慰。正实大法的项目我也做了，其实海外的各个项目和媒体还有景点都非常缺人，正需要年轻的学员参加。每一个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，真的要想一想，来这儿的基点是什么，是为了助师正法，还是给自己换一个没有危险的环境，给家人一个交代。如果岁数大又没有太多文化的，或者大法小弟子，确实可以考虑平台讲真相。而年轻的同修真要好好想想，那么多项目需要人，我们真的待在家里不出来，能待得住吗？因此我建议，如果在国内已经有很好的环境，平稳地做好三件事，根本不需要出国。如果确实有特殊的技能，是海外需要的人才，也要自身修炼状态非常稳定，心性各方面都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，才能来做媒体工作。否则的话，如果学员自身党文化的因素非常强烈，根本不可能留在媒体工作，就算是专业人才来到海外也是浪费。因为大陆才是主体，师父对此强调，要救度可贵的中国人，时间也不等人。每一个想出来的同修都要想一想，为什么要出国，为了躲避邪恶的迫害，为了子女的教育，为了高质量的生活，还是为了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正式大法的项目所用，在有限的时间圆融师父要的，救度更多的人。 如果来了海外，仅仅是为了在景点讲真相，或者待在家里打电话救人，那么为何不留在大陆，每天每时每刻都能讲呢？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突破怕心，面对面派送真相勉励。从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至今，大法弟子在人间正实法救度众生也走过了15年。随着正法时间的推演，我们地区许多同修也开始懈怠了精进的脚步。此时师尊发表了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同修们找到和及时归正自己的不正确状态，互相配合，互相鼓励，抓紧时机走出来，面对面直接派送真相勉励。目前两个地方的同修总共已经派送出约2000本真相台历，一位同修一次就派送200多本，另一位老年同修一次面对面派送出2大箱真相台历。真相台历在本地区已经广泛地受到了民众的欢迎。两位同修去车市，一位同修向车窗外的一个士人递出一本真相台历，那人接到手问，是法轮功的吗？司机同修答，是法轮功的。旁边的一个士人也过来要了一本，看着真相台历说，真漂亮，法轮功的台历，太好了，还有多少都给我，我来帮你们发。同修给了他一些，只见那人接在手里，一边喊一边发，法轮功的台历谁要？一会儿功夫，几十本台历一发而空，他只给自己留了一本。一位怕心重的系同修一开始拿了5本真相台历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由于心里害怕，怎么也不敢发。后来和同修一起去赶集派发，同修们告诉他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见到人就给他一本。在同修们的正的场的影响下，系同修也真是这么做的，15本真相台历很快派发完。回来后对同修们说，发完15本真相台历，我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。由于真相台历在几个集市广泛散发，世人基本都知道是法轮功弟子发的真相台历，因为真相台历做工精美，世人都愿意要，甚至再多要几本给亲朋好友。一位商贩看到同修们每个集市都不辞辛苦地赶来，面对面派送真相台历，由衷地说，法轮功真厉害。一个买东西的 A 商贩向旁边摆摊的 B 商贩要一样东西， B 商贩不给， A 商贩对 B 商贩说，那我给你一本法轮功的台历，你把那东西给我好不好？ B 商贩说，是真的吗？那我就给你。本地几位同修还在继续不停地赶集，更广泛地向民众派发真相台历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何莲的文章，整体提高，正念强，法院放人。 A、B、C 同修被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年0.9个月，法院答应这天上午9点放人， 上午在看守所大门口，鞭炮放响了，两边站满了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和大法弟子，大家一边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一边带着焦虑的目光期盼着看守所大院三位被迫害同修的出现。国保人员来问一位家属，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？家属同修说，都是来接人的。国保人员说，这么多人来不放。大家切磋，大门口站一部分人，约30多人，其他大部分同修分散在看守所周围。10点左右 A 同修被家属接走，10点半左右 C 同修是外地人，被当地公安车接出来，在大门口的同修见状，要求 C 同修下车坐同修的车回家。公安车里的警察又是照相又是威胁，车外的大法弟子没有一个人动心。后来 C 同修跟大家说，没有事儿，请大家放心。同修们散开了，下午给 C 同修打电话， C 同修在家，大家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 B 同修11点半左右被家属接走。2014年4月， A、B、C 同修被当地公安绑架，抄走很多真相币和大法真相资料，消息一传开，本地协调同修赶快在一起商量营救事宜，整体人人向内找。有同修说， A、B、C 同修平时都做得很好，正念强，抄走那么多书，这是邪恶的破坏，大法书再多都不犯法。有同修说，我们平时太自私了，什么都依赖同修，师尊早已讲法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们都没开，给同修增加了那么大的工作量，同修太忙了，学法少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大家找出了自己的私心、怕心、懒惰心、求安逸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、侥幸心等等，并发正念解体这些心。接下来大家赶紧分头行动，一个同修找人上明慧网曝光邪恶，两位同修通知大家发正念，分片接力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每晚9点全市全区的大法弟子再忙也要参与发20分钟正念，没有放人，发正念不止。两位同修安抚家属，找610国保大队要人，其他几位同修分别通知各学法小组，学法后都向内找，不要给被迫害同修掺杂负面的物质。有几位没有参与协调切磋的同修，他们都在默默地扎扎实实地做着营救同修的事儿，大家心都在一处，真正体现了他的事儿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有同修请来了北京律师，有同修给本地律师讲真相，请本地律师到610政法委讲真相救人，要求无条件释放 A、B、C 同修。有一组老年同修更感人，一得知 A、B、C 同修出事，就给当地的610政法委、公检法所有人员写劝善信、邮寄真相信。薄熙来王立军遭报，李东升、周永康落马的资料不断地给公检法人员寄去，一次几十封，每天都有老年同修带上几封真相信，赶车到周边城镇去邮寄，救度着公检法人员，解体邪恶。还有些同修通过各种渠道与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沟通，在法上鼓励他们正念正行，因此被非法关押的三位同修一直正念很足，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考验，零签字，零口供。2013年12月协党人员要对 A、B、C 同修非法庭审了，本地同修奔走相告，同时把这消息上网告诉所有大法弟子，希望大家紧密配合，解体邪恶的迫害阴谋。提前三天，本地同修在家整点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庭审的当天，法院周围有四个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，从早上8点开始集体长时间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中午大家怕误食不回家，简单吃点饭时继续发正念，上午法院外面也有40-50个大法弟子分散开发出强大的正念。上午庭审 B、C 同修， 法院安检口只允许五个同修进去陪伴家属旁听。上午九点多钟，有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法院的房顶上有一个大大的灭字，金光闪闪照住法院。法院外警察很少，几乎没有发现便衣特务，感觉不到邪恶的气焰。下午非法庭审 A 同修，从法院安检口和侧门一下进去二十多位大法弟子，大家静静地发着正念，倾听律师的正义辩驳。两三个警察显得很紧张，法官虽然语言邪恶，但显得奄奄一息。公诉人的歪理邪说，同修们好像没听见。律师条条以宪法为准，以国际人权法为准，指出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学员套用是违宪的，对当事人超期关押一年九个月是违法的，抄家没有搜查证是违法的，侵吞私人财产是违法的等等，并进一步指出信仰法轮功合法，印制法轮功书籍无罪，印制法轮功宣传品宣扬自己的信仰合法。公诉人哑口无言。 A 同修当庭质问法官，法轮功教人修炼真善忍，邪在哪里，错在哪里？法官搪塞说，法轮功是不是某教现在不说，于是早早宣布休庭。整个上午和下午，境外同修及大陆外地同修不断地打来电话，法院所有办公室的电话手机响个不停，都是讲真相要求放人，所有工作人员招架不住，只有把电话线拔了。一位法院工作人员回家如是说。庭审后，法院没有立即宣布放人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除恶，营救同修，不松懈一刻，协调同修紧锣密鼓的分头动员家属，并配合家属继续到610政法委法院讲真相要人。事隔13天，法院答应放人，同修回家了，相关公检法司明真相的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有人说，按照以往讲，公安局抄了那么多东西，最少也要判个10年8年的。师尊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红颜二师徒恩，整个营救同修的过程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的，师尊说了算。每个知道此事的大法弟子都受到很大的鼓舞，真真正正明确了邪恶完了，环境变了，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，精进要指三赫茨之法理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山村里的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故事。我家住在东北辽宁一个小山村，因自己在家看孙女，别的同修都是晚上出去散真相，我只好等到白天小孙女去上学前班了，我才出去做讲真相的事。下边是我在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。碰到便衣警察。在2013年的夏天，有一次去外村送真相资料，因为这个村的人 90% 的都已经散退，没退的有的在外地打工，也有不听真相的人。为了进一步让他们了解真相，我每家发一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放到门里，走到一个卖点，主人坐在台阶上洗衣服，我把真相资料放到他那边，告诉他送夫平安。他看了一眼，显得神情有点紧张。等我每家一份的送完了，回身看见站在台阶上的一位青年男子正在看我撒的资料呢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不像是本地人， 穿戴相貌像个当官的。我想，既然相见就是福缘，过去给他讲真相。我问，这位兄弟不是本地人吧？他说，我家住省城，到这里来出差。我说，工作挺忙吧？咱们可不要光顾着工作挣钱呐、啊！你看现在人类的天灾这么多，听说过保命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没听说过。我说不会吧，这么大的事全世界都知道，你能不知道吗？我递给他一份剩下的资料，他打开一看，刷脸变了，说我是警察。当时我也没有害怕，就说兄弟呀、啊，不管你当多大官，发多大财，还得有命去享受啊。法轮大法是给人保命的，我们练功人都在做好人，共产党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是要遭天谴的。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在中国发展的特快，练功人太多了，他是小人的妒忌打压法轮功的。你看电视上宣传的法轮功自焚杀人自杀呀，什么剖腹找法轮，那都是假的。我们练功人不杀生，杀人是杀生，自杀也是杀生。现在天要灭共产党，我们练功人冒着被抓被迫害的生命危险在传天意，告诉人事实真相，是让人退党保命。因为党不在还有国在，有国就得有人在，有国在没人在，那国家不就亡了吗？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波村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那就是天意。我们练功人讲的都是真话，不说假话，这么大的事谁说假话都要遭天杀的。他听得挺认真的，问我看你的年龄念了多少书啊？我只念了6年书，修炼了10多年的法轮功了，是法轮功给我的智慧，告诉你天要灭中共了。他是中共党员，我说用化名给你退了吧。他满意的说谢谢。我心想应该谢的是我们的师尊，在师尊的呵护下，我平安的回到了家。走出很远，他还在喊法轮大法好。2014年的神韵晚会光盘来了，我先看了一遍，好精彩呀。发神韵光盘时要求比较严格，必须面对面的给，我想这又是一次救人的好机会。我和同修搭伴到没有大法弟子的村子，我们俩一路发正念，放下生死救度众生，一切邪恶都看不见我们，我们遇到的都是善良的有缘人。每次遇到麻烦的时候，在师尊的呵护下都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。我们来到一个小山寨，看样子像有40多户人家，我们每家每户的走，先讲三退，退完的祝福他们幸福平安，没退的给退，有电脑 DVD 的给神韵晚会光盘，没有机器的给资料。讲了几个小时出了村子，一数退了22人，一看时间已经到了出租车约定的时间了，我们等车回家。这时从村子里跑出来一位60多岁的大姐，招手喊我们，我们赶紧走过去。这位大姐说，早上上宝的女儿打电话告诉我们，来了2个外地的法轮功给退党退团保平安，还给大法资料和光盘。我说大姐，小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吧，还入过团是吧？她说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早就不是了。我说早就不是这就对了，承认不是就免灾， 大灾难来了，你挨不上。但是我们得声明一下，就把如过的少先队员和团员都退掉，才有好的未来。他说，我生下来六个月的时候，母亲给我喂奶，犯了精神病，给我嘴下边的肉咬下一块，不知道是谁把我救下来了。等母亲清醒的时候，气得上吊自杀了，我眼泪就要流下来了，说，大姐，给你起一个无灾的化名，把那个少先队和团员退掉，象征你以后无灾无难，幸福平安。大姐说，行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我说，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吧，是师父让我们出来救人的。他说，谢谢师父。同修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有福报。他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。他今天得了双福了，留下了神韵晚会光盘和法轮功的资料。我们告诉他，神韵晚会是世界上一流的晚会。同修说，舞台上神都在帮着演，你拿两份，你留一份送给亲戚一份。他说，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。我们都走出很远了，他还在那儿喊，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，你俩慢走，路滑。南海说，我也要退队。一天，我们两个人又来到一个村寨，进了一家是一个小楼房，院里还停了一辆小汽车。我们进屋，主人问，干啥呀？我们是来送福保平安的，现在人类社会灾难多，为了你能平平安安大吉大利，特意给你送福来了。主人笑了。我说，小妹妹，小时候念书带过红领巾吧？她说带过。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？她说听说过，那咋退呀？这个不是让你到组织去退，你就想我不是就行了。她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，早就不是了。我说对呀，我用化名给你声明就完事了。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像春天里盛开的牡丹，就用牡丹这个名字给你退了吧。她高兴地笑了，她的丈夫也笑了。我跟她的丈夫说，小伙子，我用化名也给你退了吧。行，退了吧。这时跑过来一个十来岁的小胖男孩，说，我也带过红领巾，给我也退了吧。这孩子真可爱，生在这个家里一定是有福的孩子，就用化名有福给你退了吧。三口人笑得个不停。他们留了一张神韵光盘，一些大法资料，又给了他们一个平安符，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灾难来了命能保，并祝他们幸福平安。女主人给我们送到门外，说，谢谢你们的师父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小小的村寨几个小时退了15个人。我才入党不几天，你给我退了吧。一天，我们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小村寨，进了一家，一对年轻的夫妇刚吃过早饭。我们说明来意之后，讲真相，那个女的听了没吱声，洗碗去了。男人接过神韵光盘和法轮功资料，说，你们真胆大，别的人都是晚上来把东西送到大门口，你们大白天的就各家送，不怕抓呀？我说，这位兄弟，听你说话也是个善良人，为我们担忧，好人应该有好报，现在人类的灾难多，我们是奉上天之命在救人，因为天要灭共产党了。可有人说我们是反党，不是反党，是天要灭中共，我们是在传天意，告诉人真相，让人三退保命，我们说的都是真话，不会骗你的。从古到今有骗金骗银骗钱财，没有骗你保平安的吧。 三退不是到组织上退，是心灵退。只要你想我不是了，用化名声明就管用，灾难来了就能保命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只要你声明，神就保护你。他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我才入党不几天，你给我退了吧。这是你的福缘，我就用福缘这个化名给你退了吧。他说行，又用另一个化名给他的妻子也退了。祝你们幸福平安。他说你们也要平安，谢谢善良的人。就这样，我们几个小时里劝了23个人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塑封真相卡的制作使用，让真相随处可见，随手挂广院士卡片的制作使用。这篇文章我看了两遍，我有相同的认识。两年前我也开始了用塑封真相卡传播大法真相，当时也是基于扩大不干胶的效果与范围。下面说说我的情况，仅供参考。塑封膜也可以买 13.5×9.5， 可能是封三寸照片用的，两个身份证大小。以前我买的是12丝，一包7.5元100张，75元可做1000个真相卡。现在我用的6丝的，每包6元，60元就可做1000个真相卡，这样可以不用刀切了，省时省力。开始也用过 A4 的，费力费时。纸我用的是皱纹纸，浅黄、浅粉、浅绿三种颜色，优点硬度大点，一包13元100张，可以出400张卡，10包塑封膜用250张纸。再说说选材，我也是和同修说的雷同，就是内容，哪怕说明一个问题也可以，不求面面俱到。取材从明慧网就取之不尽，比如明慧最近刊登三退式道德问题征图，我把这些图片全部下载下来，平时也很注意积累有关图片与文字。真相卡一面复制上一张征图，另一面配上一对夫妻的对话，这是小标题。下面内容，妻子说，我娘家姐妹全是党员，我也想入。丈夫说，你入吧，什么时候入什么时候就离婚，我不跟着你丢人。字不多，而且字大，一目了然。这也是我平时讲真相，这位男士给我亲自说的。还有一款也是真事，标题，一位母亲的真心话。下面内容，我女儿是高学历，在银行工作，长相又好，每谈对象一说自己是党员，对方就不愿意了，看来真得把党退了。总之取材很广，揭露活摘自焚多得很，相应也都配上插图花什么的，这样增加色彩。最近明慧登的快板朋友您知道不知道，我觉得内容写得真好，除了我自己编辑的小册子做了素材，塑封真相卡我也选用了。我知道我这也是在讲清真相中救度众生中作为一种补充吧。再有我用的全部工具全部由明慧网提供，可惜我还不会把整体塑封卡发上明慧网。再有我做的这种卡不用于双挂，但可用于双挂汽车前挡玻璃上、车筐里、摊位上、绿化带的座位上，不管什么人见到就看，还撕不了，因为卡片很漂亮，很少见到扔地上的。其实关键一环是排版，我看很多同修不学排版，要真学也容易。我自己70多岁了，又没什么学历，就是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就能心想事成。
各位同修，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有一次，某市十位同修先后被绑架，和他们有接触的本地同修紧急和我联系，请我帮助营救。我先告诉我弟同修发正念，由真相信，因为此前我弟没有会做采信的同修，我立即去跟外地的技术同修学做采信。头两次做完后，我给同修们发过去，以便他们在当地发。回家后，我又把采信发给我弟所有的警察。等案子跟进第三次做采信的时候，由于技术不成熟，我连续熬了几个晚上都没做成功。那几天由于连续熬夜，白天有些头昏脑胀的，后来还是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才找到原因做成了。当时心里产生了一种成就感，沾沾自喜的心就出来了。当时还想，不管同修满意不满意，就这样吧，爱咋地咋地了，我就这水平。我就给和某市有联系的同修发信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哈哈，我昨晚终于做成了，你给他们发过去吧。本来我想接着写，我就这水平了，他们要是不满意，我也没办法了，爱咋地咋地吧。还没等写出来，就意识到不对了，就改写道，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再改。刚写到这儿，忽然间我仿佛进到了另一个空间，看见自己就像一粒尘埃一样，在庞大的天体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，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，还有一种像耍赖似的，我就这样了，你们谁都别挑我毛病了。紧接着我又仿佛看到了自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，离开大海就会干枯，可我自己还不自知，在大海面前洋洋自得，那种可悲可笑又可怜的样子。我一下子惊呆了，被自己那种证实自己、坚持自己、看不到自己的渺小、一滴水还想和大海讨价还价的样子吓着了。回过神来后，我接着给同修写道，我刚刚发现我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，离开大海就会干枯，还有什么资本敢这样执着自己呢？随时随地的暴露人心，让众神看着，真是惭愧至极。从那时起，我再也不敢执着自己、证实自己、坚持自己了。选自文章《正法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》。2010年底，儿子刚结婚不到一个月，因一件小事夫妻俩吵嘴，儿媳把手腕划了一下，当时断了11根筋，立即送进医院急救。当时我去外地办事，儿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家里发生的事，然后让我打车马上回来。我当下一念，大法弟子家不应发生给法带来负面影响的事情，自己有修的不好之处，有法规正，有师尊管，一切干扰动不了我的心。我找公用电话给儿子打电话，提醒他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时给同修打电话替我去医院照看一下。我打车一问，要280元到家，我想这都是大法资源，不能浪费。我打车和坐长途车结果是一样的，我选择坐长途车，22元车费。坐上车，我自己静下心向内找，找自己愧对儿媳，我只给他讲真相，他同意三退，但万万没有想到他来到我家，这么大的缘分是要来得法的，这个生命明白的一面着急啊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想得法。悟到这儿，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到医院，同修埋怨我，前两天你还说儿媳好呢，我说师尊教导我们，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别看表面，实指他要得法。手术后3天出院，出院时医生说半年还需要重新做手术抽筋，我说那不可能，有师尊保护一切都会好。回来后我精心照料，一周后有一天，儿媳突然说，妈，我也想跟你一起修炼。我说那太好了。就这样，儿媳走入了修炼。只要有救人的心，师尊就给安排有缘人。选自文章《不幸中的万幸》。那晚我太太一直闹到凌晨3-4点钟，当时我的心一丝都没有动过，我脑子里想着师父的一句话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选自各地讲法5，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 我当时感觉自己出去救人是对他们最大的善，如果我被他们挡住了，他们对大法就犯了罪。我感到自己真是金刚不动。我突然想起太太刚才说的一句话，如果你要救人的话，我求你先救我吧。我明白是他生命的真我在呼唤，他是一个生命，我也要救他呀，他也要同化大法，我要把他当作众生一样讲真相救他。我怎么忽略我身边最亲近的人啊？我同时打出强大的功能，消灭一切阻止他干扰他听真相的邪恶生命。我发正念对旧势力说，我是我师父的弟子，我和师父不承认你们的安排和所谓的考验，除了我的师父，无论是谁都动不了我，因为我要去救人，我是去做一件最神圣的事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你们再干扰我出去救人，法慈悲于你们，但威严同在。早上8点钟，我照常把孩子送到学校，9点回家后，我静静地对太太说，我走了，3点钟我就回来接孩子下课。他没有理我，忙着收拾东西要离开家走。在我开车去伯明翰的路上，我妈又叫我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过来，朋友劝我以家庭为重，说我为了法轮功把我和妻子两家搞得天翻地覆。我也正好给朋友讲了大法真相。当时我想，人世间的一切我早已不留恋了，常人的一切情我已放下，父母妻儿常人的情根本动不了我，为了大法我的生命都可以不要，何况常人中的一切。我心境如止水，充满了善和慈悲。出门的时候，我还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，天地万物人间所有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变得那么美，那么善，石头墙垃圾桶一个个都那么的美，那么的善，感觉他们都对着我笑。天地间一切万物，我都看不到他们的缺点，只有美和善。我那天非常坚定地突破了家庭观，走了出去。师父把我做的这么一点点，又延伸了很大很高。在发传单的时候，太太打来电话，她的声音变得非常温柔。结婚这么久，我都没有用过这个词形容她。她一下子变了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说签证没办成。他还说以后也想出去帮我发神韵传单，说以后我叫孩子练功他也不管了。我知道在他空间场控制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已经被解体。我感到师父洪恩浩荡，就要我们修炼这颗坚定的心，师父就帮我们化解一切。选自文章《感谢师父佛恩》，弟子走回来了。2010年3月，丈夫喉管上长了一个包，没让儿女知道，但越长越大，饭也吃不下，话也说不清了。孩子们知道了，小女婿见状大声说，妈，这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，但爸爸的事儿我管定了，明天去医院。当晚我急哭了，但我冷静一想，我和丈夫都是修炼人，我的病业是假象，他的病业不也是假象吗？这种现象出现在我面前肯定不是偶然的。细想，我在对待丈夫病业问题的处理上也有漏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当丈夫开始长包时，我是尽力瞒着儿女，没有及时采取否定病业磨难的有力措施。当丈夫病业严重，儿女要送他去医院时，又急于想如何回避住院，且缺乏对儿女耐心说明修炼人病业的问题，而为此急哭了，也难免有情的牵扯。这确实有漏啊，让旧势力有了可乘之机。我们正面临正邪大战，我还哭什么呢？我对丈夫说，我们一定要正念对待病业磨难，一起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排除邪恶干扰。接着我俩一起边学法边切磋，医院的医疗技术是常人的手段，能对神起什么作用？病业是假象，旧势力的迫害，我们要否定它，排除它。这样学着学着，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融入了师父的法理之中。丈夫忽然感到自己喉管上的包小了，不疼了，想吃饭了。 好了。选自文章《提高自己，否定并也磨难》。一个人接通电话问我是信啥的，我说我信真善忍。他说，你们不是讲忍吗？外来侵略我国，你们就等着挨打吗？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会保卫自己的国家的。他说，日本要和中国打起来了，你们这些人就去保国家当炮灰吧。我说，国家花着人民的血汗钱养活着大批军队，武器又都那么尖端，还用我们当炮灰吗？一个人多做一些有利于他人的事，比当炮灰白白送死不更值得吗？一个人活着要有价值呀，你要弄清楚，爱国不等于爱党。再说，一个真正善良的民族是不会受到侵略的。就像一个人，你总是善良的，谁好意思欺负你呢？他又说，你们善就去扫大街，做好事去。我说，我们修真善人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可以那样做，但人民花钱养活清洁工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善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就说我现在花着自己的话费给你讲真相，叫你保平安，又不要你一分钱，又冒着被迫害的风险，这不是更大的善举吗？他似乎恍然大悟，哦，是善举。我们又聊了一些，他说中共的独裁体制是要解体，不然老百姓没好日子过。最后他高兴地选择了三退，还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儿。选自文章《突破障碍》，直播电话劝三退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